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18年5月8日，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接近2290亿人民币，从美国进口额接近884亿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单月顺差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22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居高不下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是美国川普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一个高级经贸代表团上星期在北京与中国官方的磋商，试图寻找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的解决方案。据信，美方要求中国在2020年前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削减到2000亿美元。这一要求显然没有被中方接受。中国和菲律宾军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这是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美菲两军的第二次肩并肩军事演习。而且这一次的军演规模比前一次更大。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后立即寻求跟中国修复关系，并扬言会终止跟美国的年度联合演习。此次联合军演的启动仪式在星期一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军队总部举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在开幕式上说，军演将继续强化我们两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深入与持久的承诺。但是菲律宾官方表示，两军的年度军演将再次以人道援助为主题，并避免在南中国海举行海上练兵。马尼拉当局还试图淡化媒体对美菲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的关注，并强调这些演习不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城镇地区的恐怖主义以及提升自然灾害后救援的力度。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星期一发表的消息称，两国联合军演集中训练执行各项使命，包括人道救援和反恐，但也包括其他联合军事行动。美联社的报道说，本次军演包括两栖登陆和实弹射击演习。川普总统说，他星期二将宣布是否让美国退出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并对其重新实施制裁。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达成的，协议缓解了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的核项目受到限制。川普总统经常批评这项协议是灾难。他说，协议一点也没有制止伊朗测试弹道导弹，并说按照协议，对伊朗核项目的限制最终肯定会到期。但是他一直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包括欧盟在内希望美国不要退出协议，另一方面是指责伊朗说谎和作弊的以色列。两个星期前访问白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知道伊朗核协议并不完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方案 B。 英国外相约翰逊星期一在华盛顿游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不要撤出协议，他会晤了国务卿蓬佩奥，随后还将与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谈。中国与韩国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防务政策对话，双方对彼此的国防和军事政策各有期待。据韩国主要的新闻社韩联社的报道，两国国防主管政策的官员星期一举行了工作级会谈，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地区安全事务以及未来的双边合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大家好，欢迎来到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养宠物需要做什么准备。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去八卦一下同事的表白结果。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学学怎么抱怨生活一成不变，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啤酒肚和山寨。
山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要去山里旅游吗？
不是不是，等会儿你听了节目就明白了。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ap。 Reap is spelled R-E-A-P。 Reap。
Reap 动词，是收获获得的意思。白宫最近公布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今年支付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税额，两人2011年的收入比2010年减少了100万美元，因为
In 2010, the president reaped greater profits from sales of his best-selling books.
2010年时，奥巴马从他的畅销书销售中赚了很多钱。美国政府对苹果公司和五个电子书发行公司提起反垄断诉讼。
Market observers say America's largest bookseller, Amazon, will reap benefit from the suit.
市场观察人士说，美国最大的书商亚马逊网站将从这场官司中渔翁得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ap, reap, reap。
Maybe I should write a book, then I can reap the profit of my book sales.
要是我也写本书，是不是也能赚很多钱呀？
Yeah, but what are you going to write about? Our lives are not as exciting as Obama's.
那也是，有时候我真觉得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每天生活好无聊啊，一成不变的。
要我说，咱们都应该放个大假，出去旅游。
I love traveling. We should definitely start by planning something this weekend.那你刚才说到一成不变，在今天的 Popular American 里就说到了这个词儿，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星期六晚上待在家里觉得有些无聊，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Stuck in the rut 和 Someone's cup of tea。
Oh, Larry, 好无聊哎！你说我们干点什么好呢？
Oh yeah, that's nice, Li Hua.
什么好好好 ？Larry, 你又在打电脑游戏啦？哎呦，不要玩了啦
！Hey, I was about to clear that level.
你每天晚上除了玩线上游戏，就什么都不干了。我们都不能出去转一转，找点好玩的事情做吗？
You're right, Li Hua. We haven't really done anything new recently.I guess we've been stuck in a rut.
In a rut? 那是什么意思啊?
Being stuck in a rut means to be stuck in a boring routine.
To be stuck in a rut 就是生活一成不变。哎，那这个 rut 是什么意思啊?
A rut is what happens when a wheel rolls over the same place over and over again. Eventually, the wheel will dig a line or a rut in the ground.
哦，我明白了。Rut 就是车轮不断压过同一个地方以后留下来的痕迹。我想这大概就是比喻一成不变的常规吧。Larry, 我们最近啊的确有点 stuck in a rut, 感觉啊有点平淡无味。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I'm not sure, Li Hua, but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It's relatively normal for couples to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a rut after being together for a while.
啊？你觉得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不算短了，所以生活就变得平平淡淡了？哎，我觉得根本不是这样哎。We're stuck in a rut because of that stupid computer game. 都要怪你，天天打那个什么线上游戏，都不陪我。
I'll admit I like to play my games, but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last weekend, right?
上个周末，怎么啦？
I wanted to take you out for a nice dinner, but you said you were too tired.We ended up staying home and watching TV all night.
还说请我吃顿好的。Larry, 你每次请我吃饭都是汉堡和薯条，连吃饭内容都一成不变。难怪我们会 stuck in a rut.
Hmm, we need to find some new things to do that we both like. Otherwise, we might be stuck in this rut forever.
可不是吗？哎，我们好久没有去打网球啦，不如去打两场吧。
Aw, you know tennis isn't my cup of tea, Li Hua. And besides, it's been so hot out lately.
Your cup of tea? 打网球还要喝茶？哎，你不怕热啊？
I would drink water, of course. I said playing tennis is not my cup of tea. In other words, I don't really enjoy tennis.
Oh, 你说 playing tennis is not your cup of tea. 意思就是说你不喜欢打网球。那你的 cup of tea 到底是什么啊?
I like swimming. How about we start going to the pool? It's always refreshing to take a dip in the pool on a hot day.
啊,去游泳啊?可是游泳不是我的 cup of tea, 我怕晒黑耶。Oh, I know.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the ballet? 我们去看芭蕾舞表演吧。
The ballet? That's not my cup of tea either. I never understood what was going on. It just looks like a bunch of people jumping around on stage, if you ask me.
你这个人啊，一点都不浪漫。
Being romantic was never my cup of tea, Li Hua.Remember when I sent you flowers for your birthday?
记得，我生日的时候你送玫瑰花给我，结果我花粉过敏，打了一天的喷嚏。
Yeah, see? No wonder we're in a rut. I'm horrible at being romantic, and we can never agree on anything new to do. Tell you what, let me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while I finish this last boss in my video game.
不行，你别想溜。Get us out of this rut, Larry.要不啊，你就别想再玩电脑了。哎，什么啊？你在想什么坏主意
？You want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right? Our group could use another warrior.
啊，你想让我和你一起打线上游戏？我可不会。You know video games are not my cup of tea.
Well, I guess I'll go make myself a real cup of tea and go stare out the window for fu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be stuck in a rut， 表示枯燥一成不变；另一个是 someone's cup of tea， 意思是某人有兴趣干的事儿。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再见。
Whenever I feel like I'm stuck in a rut, I take a long vacation and go traveling for a while.
我也很喜欢旅行 Traveling is my cup of tea as well. 不过也得看去哪儿。上次我去了一个专门酿造啤酒的小镇，可是啊，我不爱喝酒，所以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玩，我却觉得一般。
I love beer, but drinking too much beer can make you fat.
That's true.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啤酒肚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啤酒肚。
Jimmy, 天真热 ,Let's go drink some cold beer.
啊,冰啤酒啊,我女朋友不让。
Why?
她说我有啤酒肚 ,But look at my belly.Is it really that bad?
I have to say she has a point. You've got a beer belly for sure.
Beer belly? Beer, 啤酒,加上 belly, 肚子。Beer belly, 啤酒肚,这个词真好记。
Yeah, it's easy to remember.
那不说 beer belly 还有其他的说法吗?
Let's see. You can call it a keg. K-E-G, keg. A keg is a barrel to store beer.
Keg 是啤酒桶，你是说我这肚子活生生就是一啤酒桶
？Don't worry, you can go from keg to six-pack abs if you exercise and eat healthy.
Six-pack abs， 我知道 ，abs abs 指腹肌 ，six-pack 不是半打啤酒吗
？Six-pack abs are the muscles at your midsection， 一边三块，一共六块。
哦，我明白了 ，six-pack abs 就是六块腹肌。天哪，从啤酒肚变成六块肌得做多少仰卧起坐啊
I know it's hard, but a lot of people say sit-ups really help them lose their beer bellies. You want your girl to be happy, right?
好，为女朋友高兴，我这就回家做 sit-ups, 仰卧起坐。
Enjoy your workout, but first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啤酒肚叫 beer belly 或者 keg。第二，六块腹肌叫 six-pack abs。第三，仰卧起坐叫 sit up, S-I-T, sit, U-P, up, sit up。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啤酒肚就是 beer belly。Yeah, I agree. Men with beer bellies are really unattractive.
Actually, I have a great quick solution for those guys with beer bellies. Get a dog. Then you'll need to take it for walks at least twice a day, and it will force you to be active.
确实是这样。我妈妈最近也在考虑要不要养一只小狗，让生活方式更健康一些。哎，说起这个，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就要来讨论养宠物的事儿，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宠物单元的初级课程。Tom 和 Mindy 刚刚搬进新家，他们打算养只宠物，可是 Tom 喜欢狗。Mindy 喜欢猫，两人一时决定不了到底要养什么。
Say, Winnie, are you a dog person or a cat person?
老实说，养猫养狗太费事了，我都不喜欢。
I love this new house, Mindy. I can't wait until we get a dog.
A dog? I don't like dogs. We're going to get a cat, Tom.
Cats are so boring. You can't even teach them any tricks.
Dogs are worse. They're barking all the time.
Mindy 说她不喜欢狗是因为狗太吵，总是 bark, 叫唤。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中国人说狗汪汪的叫，那美国人怎么说狗叫呢？
In America, people say ruff, ruff.
还真是挺像的耶。Tom 说养狗好，因为狗能够学 tricks, 把戏和本领，能够逗主人开心。
That's right.Winnie, there is an English expression about dogs and tricks, and it goes like this.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我知道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表面的意思是这老狗学不了新把戏，其实啊，就是指积习难改，固守成规的人是很难接受新鲜事物的。
Mindy, dogs are much more loyal than cats.
Maybe, but dogs are a lot more work.You have to take them for a walk every day, and sometimes they bite.
Don't worry, we'll get a nice one. Dogs are man's best friend.
Well, if we get a dog, you are going to need a friend because I'll be really mad.
So, Winnie, why does Tom think dogs are better than cats?
他觉得狗比猫更 loyal, 更忠诚。不过啊 ,Mindy 觉得养狗太麻烦了,每天都要出门遛狗,弄不好啊,狗还会 bite, 会咬人呢。
That's right.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phrase,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 Well, it means someone is not as bad as he sounds. For example, the teacher said he would give the student bad grades for not doing her homework. But his bark was worse than his bite, and he didn't actually do it.
Oh, 老师虽然口头上说要惩罚不完成作业的同学，可是啊，却没有真的那么做。所以 his bark is worse than his bite.就是指刀子嘴豆腐心，虽然啊说了狠话，但是不会真的去做的。
Tom, why don't we get one cat and one dog?
Oh no, we can't do that. They won't get along at all, so we have to choose one or the other.
That's true. Cats and dogs are always fighting.
Come on, let's go to the pound right now and adopt a dog.
Winnie, why does Tom say they can't get one dog and one cat?
他说猫和狗不能够和睦相处，到一块儿就打呢。
Yes, if two people are always arguing, you can say that they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哦，原来形容两个总是吵架的人的时候，也可以说他们 fight like cats and dogs. 真有意思哎！不过啊 ，Tom 是铁了心要养狗，他提出啊，马上就去 Pound 动物收养所去 adopt a dog 领养一只狗。
Mindy, if we get a dog, I promise I will do all the work.
You promise to walk the dog and feed it every day?
Yes, and I'll buy all the things for the dog, like its collar and its leash.
Well, all right. We can get a dog, but if it doesn't behave, I'm going to keep it on a short leash.
Tom 保证承包养狗的所有工作，包括喂食和遛狗，还说啊，会买遛狗用的 leash 皮绳和 collar 项圈。可是 Mindy 说 she's going to keep the dog on a short leash. 这是什么意思呢？
It means to maintain close control over someone's activities.
Keep someone on a short leash.就好比用皮绳紧紧地牵着狗，也就是说啊，要密切控制某人的一举一动。我看啊，如果 Tom 领来的狗狗不听话，这 Mindy 也会 keep Tom on a short leash.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Tom 认为狗可以 do tricks 做把戏，而且 dogs are more loyal 更忠诚。现在就想 go to the pound and adopt a dog.去动物收养所领养一只狗。
Well, things like this can lead to real fights between couples. Tom and Mindy should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pets are to them.
That's true. 好啦，宠物话题咱们先告一段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Dan 终于要鼓起勇气约 Julie 出去了。
Did Julie say yes?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Dan 偷偷喜欢女同事 Julie， King 给他打气，鼓励他去约 Julie 出去。Dan 问
：“So what should I say?
Tell the truth. Say, hi Julie. I was wondering if you'd be interested in going out this Saturday. I know a great sushi place.
Just like that? Don't you think I'll scare her?
Both you and Julie are what? You're both adults, and that's the way adult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f you're worried about being too direct.”You could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The whole process just seems so scary.
You know what's really scary? The idea that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they're too afraid to talk to each other. Now that's a frightening thought. What a waste.
That's a good point.
King 建议 Dan 直截了当约 Julie 出去吃饭，但是如果 Dan 不想过于直接的话，可以
Make it a group event and invite her along.
组织一次集体活动，邀请 Julie 一起去。King 还鼓励 Dan 说，如果两人原本珠联璧合
，perfect for each other，
但却因为彼此不敢主动去跟对方搭讪而擦肩而过，那才是最可怕的。
What a waste！
那就太可惜了。King 接着说
，W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She rejects me.
And is that so bad?
Nah, I guess not. How did you meet your wife, anyway?
I walked up to her on a subway car and said, Hi, I'm King. What's your name? 3 years later, we were married.
Wow. All right, I'm going to do it. I'm going to ask her out.
Well, here's your chance. She started walking this way. Go for it.
如果 Dan 约 Julie 出去，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就是遭到拒绝。King 现身说法。说当年他就是在地铁上遇到自己太太的，他走上去自我介绍，三年后两人就结婚了。Dan 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要去约 Julie 出去。正说着 ，Julie 走过来了。Here is his chance， 他的机会来了。我们一起听听 Dan 是怎么说的。
Hey, Julie.
Hi, Dan. 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thanks. Say, a couple of us are thinking about having dinner and maybe going to a karaoke bar this Saturday night. Are you free to join us?
Sure, I'd love to. What time should I meet you?
How about 7:30?
Great, I'll see you then. Have a nice day, Dan. Bye.
You too. See you on Saturday.
See? That wasn't so hard, was it?
That was amazing.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right now. Thanks, dude.
No problem.And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It's really true.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You got it.
Dan 跟 Julie 说，办公室几个人星期六晚上打算一起出去吃饭。 吃完饭呢就去唱卡拉 OK， 问 Julie 想不想一起去。 Julie 欣然接受。 Dan 说，
I'm totally on cloud nine，
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King 说，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the two of you，
意思是祝 Dan 和 Julie 好运，能交往愉快。
See, being straightforward is the best way to approach girls. Dan 成功约到 Julie 了。
I agree. Two people might be perfect for each other, but if they're too afraid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they'll never get together, and that's really sad.
It's okay, it's okay, Kat. 其实有时候吧，要是不好意思说，你也可以送个东西嘛。
But what if you're short on money?
You don't need expensive things. 随便什么都行，不然买个山寨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重要是表达心意嘛。
I don't know about that. But since you mentioned 山寨, let's talk about how to say this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鱼苗要问的，山寨。
哎 ，Jessica， 你看我这块手表怎么样啊
？LV 的 ，Nice。Did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这表啊是山寨的。
那、What do you mean？
山寨就是Not a real LV, a fake one.
Oh, I see. The watch is a knockoff. K-N-O-C-K-O-F-F. Knockoff.
Oh, 原来山寨版的假名牌就是 knockoff.
Right. 朋友都告诉我 ,Shoshui Market is the place to go for designer knockoffs.
没错，好多人啊都特爱去秀水买假名牌。对了，我戴上这假 LV， 我觉得自己特有明星范儿。别人也都说我是山寨版的章子怡，那我就是 knockoff 章子怡喽。
No, in that case, you say you're a 章子怡 lookalike.
Lookalike, look 后面跟 alike 就是山寨明星脸。Oh, Jessica, 我早就想告诉你 ，you're a Lady Gaga lookalike.
Thanks, I'm flattered.
对了，待会儿啊，我要去看话剧，叫做《阿凡提达》。
阿凡达 ？Avatar the movie？
不是，这个话剧要模仿 Avatar， 搞笑的，是山寨版的阿凡达。
Oh, you mean a spoof. That means you will imitate the movie's style, but in a humorous or sarcastic way.
原来这种有点恶搞的山寨版艺术作品叫 spoof。
That's right.S-P-O-O-F, spoof.
我来总结一下啊，山寨版的假名牌是 knockoff， 山寨明星脸是 lookalike， 山寨的艺术作品是 spoof。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原来山寨叫 knockoff， 听我表姐说，现在北京大街上人人都背山寨的 LV， LV knockoffs are everywhere on the street。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跟别人背一样的。 I'd rather have something that's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We are unique and one of a kind. 好的，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lso, let us know what you think of the show, like how much you love me and how much you hate Yanglin.
Hey!
Oh! Remember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送这个半点的新闻。川普总统说，他星期二将宣布是否让美国退出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并对其重新实施制裁。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达成的，协议缓解了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交换，伊朗的核项目受到限制。川普经常批评这项核协议是灾难。他说，协议一点也没有制止伊朗测试弹道导弹，并说，按照协议，对伊朗核项目的限制最终肯定会到期。但是他一直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包括欧盟在内，希望美国不要退出协议，另一方是指责伊朗说谎和作弊的以色列。两个星期前，访问白宫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知道伊朗核协议并不完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方案 B。英国外相约翰逊星期一在华盛顿游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不要撤出协议，他会晤了国务卿蓬佩奥，随后还将与副总统彭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谈。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肩并肩军事演习，这是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美菲两军的第二次肩并肩年度军演，而且这一次军演规模比前一次更大。杜特尔特出任总统后，立即寻求跟中国修复关系，并扬言会终止跟美国的年度联合军演。此次联合军演的启动仪式星期一在马尼拉菲律宾的军队总部举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在开幕仪式上说，军演将继续强化我们两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深入与持久的承诺。但是菲律宾官方表示， 两军的年度军演将再次以人道救援为主题，并避免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练兵。马尼拉当局还试图淡化媒体对美菲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的关注，并强调这些军演不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城镇地区的恐怖主义以及提升自然灾害后的救援力度。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星期一发表的消息称，两国联合军演集中训练执行各项使命，包括人道救援和反恐，但也包括其他联合军事行动。美联社的报道说，本次军演包括两栖登陆和实弹射击演习。最新的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接近2290亿元人民币，从美国的进口额接近884亿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单月顺差超过了14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22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居高不下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是美国川普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一个高级经贸代表团上星期在北京与中国官员磋商，试图找到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的解决方案。据信，美方要求中国在2020年前将对美贸易顺差削减2000亿美元。这一要求显然没有被中方接受。中国与韩国恢复中断多年的中断两年的防务政策对话，双方对彼此的国防和军事政策各有期待。据韩国主要的新闻社韩联社报道，两国国防主管政策的官员星期一举行了工作级会谈，讨论了朝鲜半岛局势、地区安全事务以及未来的双边合作。韩国与中国国防官员上一次举行类似的工作级会谈还是2016年的一月。在韩国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后，中国决定中断与韩国定期的防务政策对话会。韩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称，韩国官员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向中方通报了4月27日韩朝峰会的成果，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为契机，习近平在中国推动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运动，他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万言讲话，强调这位共产主义开山鼻祖的学说仍然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中共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连日来，中共宣传机器大造声势，让沉寂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死灰复燃，包括政治局集体重温共产党宣言，北京高调举行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等等。马克思强势回归传递了让许多人感到不安的一个信号。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大力推崇以推翻国际主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为宗旨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呢？他真的要在中国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重走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老路吗？这条路在当下中国行得通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外界现在呢，正在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死灰复燃。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这次中共高调纪念马克思，就让人担心，中共是不是要回归毛泽东，回归原教旨？是不是又要对内消灭私有制，对外输出革命？那依我看呢，这次高调纪念马克思，首先一点，那还是强化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和地位。就像习近平本人在5月3号视察北大，视察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他亲口的讲的，他说现在最对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最好纪念，就是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好、贯彻好、宣传好、贯彻好。那他当然，他这里头他很谦虚了，没有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面自己的名字给加上去啊。那实际上他话讲很简单，那意思就是说，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就是学习我的思想，那么他就说的非常直白了，这里就是，也就是又一次我们看到习近平自己给自己抬轿子，另外就在那个举行了两天的这个中央举行的纪念马克思的大会上，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也做了长篇讲话，而王沪宁讲话的要点呢，就是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再有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央党校的那个学习时报刊登了全国10家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谈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的体会，那其中都谈到呢，那就是就说习近平讲话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那么他们的任务就是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然后你再看央视新闻有一篇报道啊，就是习近平这样纪念千年第一思想家啊，那个报道并不长，那报道就是很有趣，就是他一段文字讲马克思的生平，接下来一段文字就讲习近平的生平， 再接下来一段呢，又是讲马克思的生平，紧接着呢，又是讲习近平的生平啊。那整篇报道呢，那就除了马克思就是习近平啊。那你看一看这个最近关于这次纪念活动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因为媒体的报道要比看他那些讲话本身更重要，因为本身那些领导讲话太长，你有时候你就这个就抓不住重点。那媒体做那个新闻报道呢，它必然要突出重点。你看，发现你很重要一条就是，在所有的报道中间，除了引用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说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除了习近平引用习近平这种话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再出现什么三个代表啊、科学发展观，乃至于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除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习近平思想，就是习近平。那这里我们看到，在十九大，在这个全国人大，这个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写进了宪法。我们都说他的权力地位就不但远超江湖，而且超过了邓，达到和毛泽东并驾齐驱的地步。你现在看来，他就不仅仅是个并驾齐驱的问题了，而且是个取而代之的问题。
嗯，
就是说干脆，现在说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啊。那么这连毛泽东他都被省略掉了，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出呢，这次高调的纪念这个马克思，其实看起来是大书特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这个权威，实际上他大书特书的是习近平的权威。
好的。那么看来呢，马克思确实是强势回归，而且除了马克思就是习近平。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外电评论说，习近平现在正在推动马克思强势回归中国。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张先生？
刚才这个胡军先生讲得很好，他已经把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明了。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第一是毛，第二是习，现在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摆法。
嗯，
那么这个有点像马克思当年有一段话，他就讲说他们怯懦的这个呼唤亡灵，然后呢，穿着古代的衣服来演出这个一个当代的活剧，现在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只是把这个马克思的衣服穿上，然后呢，演的是一个现代戏。但是这个现代戏其实不太好演。为什么说邓小平对于姓社姓资问题，他强调要不争论呢？因为一争论就露馅。对，实际上，这个邓小平搞的这个改革开放，就是对这个毛时代以来这种山寨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反动，就是说，哎，不搞那一套了。
嗯。
那么，所以是不能争论的。他是用这个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其实是在搞资本主义了。那当然就不能争论了。还有一个不能争论的惯例其实就是金家王朝，马克思的著作在北朝鲜那是禁书啊，但是不能够给老百姓看的，啊，只能宣传主体思想。
嗯，
所以你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活干的是一个很蠢的活，我也不知道这个意识形态的主管他是怎么搞的。过去搞三个代表吧，我觉得还能够这个收拢一些人心，让大家可能还能跟着走，后来搞科学发展观就已经差点了，现在又搞这一套，我就不知道这个脑子是怎么想的，我总是觉得这里头有问题。
嗯，
那而且还有你说强势回归中国，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是最近这5-6年吧，搞了不少这个，一个是支持马列工程，一个呢是搞了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呢，在院校里，还有呢，2015年还搞了一次这个马克思主义
这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或者大会。那这个大会其实请来的一些外国专家，比如像著名的这个文革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他就是提出来，他说，他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有能有影响吗？
嗯，
他说恐怕难说，因为什么呢？儒家思想可能和这个爱国主义可能影响还比较大，因为儒家思想是关于等级的，关于君臣父子的，说要不然为什么人们会叫习大的？
嗯，
然后全场大笑。然后还提到文革，提到天安门事件，提到七不讲等等这些，当场没有人敢反驳他，就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反驳来。
嗯，
另外一位这个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外国专家，他引用马克思主义一些表述，比如废除财产私有制，他就请大家这个思考这种论述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中国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私有化是不是减少了，中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治国吗？他就说马克思肯定会要求禁止某个学科不能讲。所以我现在我今天又在推特上我又发了一张照片，我就讲这个事儿，我说当时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光明日报在2015年10月11号有篇文章，标题是马克思的声音穿透历史向未来宣告，然后同一版面有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要帮助精神病患者回家。
嗯，
谢谢，我就说了。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评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下。首先是贾许，这位网友说，中共打着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旗号做的事呢，却大部分违背马克思理论。比如马克思主张的新闻媒体自由，中共呢现在搭着西方国家生产力大幅增长的便车，却说自己的成就是马克思理论指导的。恰恰相反，马克思理论被中共的失败和西方的成功佐证了。樊吴这位网友说，我认为三个代表如果能劝党内外接受，多少还能赚一点合法性。这是刚才张先生的理论啊，毕竟呢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已被全人类从理论到实践完全唾弃，用这套理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不能啊，还不把人吓跑了。再说呢，事过境迁，习近平政权和社会制度完全符合马克思要推翻的政治制度的全部特征，若启发了底层民众，这不是找死吗？望嘉宾能够适宜。Sophia Phil 这位网友说，他说如果提倡马克思原教旨，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做法真愚蠢。假借马克思之名，马克思我认为呢，他只是一个文人，他的哲学跟康德没法比。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自从马克思主义啊进入中国之后，就被历任统治者任意解释。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虽然不知道习近平会怎样解释，但是习的马克思和马的马克思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不过没关系，会有许多御用文人牵强附会的将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新思想绑在一起。啊，太多了，这个网友评论我再给大家念一个啊，叫暴力莫哈。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祭祖的习惯，中共当然也要祭拜，文革时把自己的祖先否定了，现在只能找一个外国人来祭了。这个刚才我们嘉宾网友啊都说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提马克思主义啊真是有点怪，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国国情已经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是习近平好像不这样说，习近平说呢马克思主义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那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论断？今天的社会跟马克思当年的这个主义还有哪些关联呢？
我当然不同意习近平这种说法。今天的中国现实和当年马克思所预言的，以及马克思所主张、所倡导的，都是面目全非。就正好几天前， 这个我看一个西方学者叫齐泽克，这个人的著作很多很多，大陆都有他的译本，他就讲提到这个问题，就是问就是马克思主义就在今天的世界还适不适用啊，符不符合今天的世界的实际。他说一提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当年苏联的一个政治笑话。这个笑话讲的是，有人问，说这个张三买彩票赢了，赢了一部这个新的汽车，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回答说，原则上讲是真的，是有这么回事，但是不是张三，是李四，不是一部新汽车，而是一辆旧的自行车，也不是买彩票赢了，而是不小心让人家给偷了。他举这个笑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发生的实际事情和所说的完全两样，但是你还要一口咬定他理论和实际是相符合的。今天中国情况他确实就是这么回事情嘛。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当年马克思预言的完全不一样。另外，你中国共产党既然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进行了这个马克思所主张的革命，建立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但实际上呢？那你的所作所为和这个你的实际情况和那个理论相对照，依然有很大的这个非常大的明显的差别。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比较需要多说两句的，就是呢，那有人就过去十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个抱怨，就说你们老批评中共，那你批评中共什么呀？他搞马克思主义，那你们批评他也要把他骂一通；他不搞马克思主义了，你们也要骂他一通。那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现在我就同样这个问题了啊。我们说中国今天的现实，这个已经和马克思所说的完全面目全非了啊。那我们这话是夸他呢，还是在批评他呢？那我们是不是认为应该和马克思主义说的一样才好呢？那我们现在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的还是马克思那一套，还是社会主义那一套，但是呢，其实搞了大量的所谓资本主义。那么这么说，他我们是批评他挂羊头不对，卖狗肉不对，还是该卖羊肉呢？还是这个羊头本身就不对呢？所以这里我觉得当然就要区别，就有必要区分清楚。那第一呢，当然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错的。当年毛时代去这个搞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啊，那固然那都是错的啊。而你现在到了邓时代之后呢，多少放弃了那些东西，引进那些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些东西照理说并不是，这些东西本身我们并不见都反对，而且我们认为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呢你依然挂着羊头，而且你并没有因为你过去犯的那种严重的这个罪错而这个引咎辞职，也不同意这个开放政治，相反呢还要继续的这个打压自由民主的力量，因此呢你就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讽刺，就是你一方面还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一党专制，但同时呢又使得这个自己成了这个当代这个最大的这个，不但在政治上的这个垄断着全部政治权利，而且呢也使自己就是你大到地主资本家起家，现在你成了地主资本家，你借经济改革的名义，这个把属于人民的财产变成了你自己的财产，因此这种私有化本身也是我们要批判要否定的。所以现在问题呢，你而现在让人担心的是呢，习近平现在高调的这个讲马克思啊，那使人担心的呢就是连这一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点点进步，他是不是都会放弃掉？是不是要回归过去毛泽东那一套？会那样子来对中国来说呢？那当然的状况就是雪上加霜，只会使情况更加恶劣。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不仅有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洋洋洒洒的这个70分钟的讲话，还有中共各种宣传机构的这个高调造势，比如央视的宣教片。马克思是对的，不朽的马克思等等。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共的这个逻辑？如果说中国今天的发展让中共有了可以自信的这样一个依据，那么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与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呢？您看。
我同时也回答一下刚才这个听众的提问。
好的。
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自信的政权，那么他应该能够，放手让公众来批评， 因为批评只会对这个对这个政权的继续执政有好处啊。那么现在这种这个禁止发言、禁止新闻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的这种状况，正好是违背了马克思的教诲。这个马克思最著名的文章就是马克思在1842年写的《平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就讲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都是自由，都是泡影，而且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它是肯定的善。而且他还写过这个《论新闻自由》，他还说缺乏新闻自由是对人类的致命打击。那这样的教条，我发现这个高喊马克思主义的政权，他们完全违背了对吧马克思老祖宗的教诲。那至于说他到底这个改革开放40年跟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呢？我觉得还是有。这半毛钱的关系其实就是专政，或者说是有产阶级专政。像马克思他的基本理论无非一个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呢就是讲阶级斗争。哎，他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这是他第一个支柱。还有一个支柱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那他反对什么东西呢？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自由贸易。他现在一个更时髦的词就是全球化，这些东西都是马克思反对的东西啊。那他要建立什么呢？他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搞计划经济，要搞生产资料公有制。他用什么手段搞呢？暴力革命，也就是毛泽东讲的那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你说现在我们大家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新时代，我们造反有理吗？现在谁敢说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私有制，再回到这个原来的他这些说法，所谓私有制，现在中国搞的难道是真还是公有制吗？搞的完全是这个官僚或者说权贵集团的所有制。啊，他把这个公有制的用公有制的名义供别人的产，然后呢进他们自己的腰包。那么搞了什么东西？搞了马克思，其实他是反对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其实他就是对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批判。那现在搞的东西正好是这一套东西，正是由于抛弃了马克思的这些主张，中国才有了这近40年来的经济发展。这个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那至于说这个计划经济，这套东西也是被抛弃了的。实际上改革开放就是走出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是没有走出列宁式的或者斯大林主义的这种专政，而且是特权阶级或者有产阶级的专政。所以这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这儿被修改了。
好的，
我们看到的正好是相反的东西。
好，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一段网评。我们可能呢，就有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用这段网评来做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叫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在中国，目前如果有人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估计大部分是两种人：骗子和傻子。而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恰恰是资本主义起步和发展的时代，人类的进步呢，就是在前人总结的经验中不断前进的。如果说马克思还适合目前的中国，要么是中国和200年前的欧洲相似，要么借马克思的名义实行专制主义。好，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论坛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普京第四次就任总统，中俄都面临权力的傲慢与任性。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